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维轩警员，今天继续在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大家好。
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关于猜猜我是谁的诈骗类型。
对，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分享的是猜猜我是谁。嗯，那猜猜我是谁其实就是成年诈骗手法，但是还是有不少民众会受骗，
真的有点老掉牙。我比较想要听一些新的，还是诈骗集团可以想一些新的花招。
新的、欸、其实我觉得话术都手法都一样，
其实都差不多。
对，
對， 對，
那只是话术可能会做更变化。
OK，
对，
是一种心理战，心理学的概念。
对，那如果他可是这种诈骗手法，他比较会找上的是比较年长的长辈，
因为他们认识的人也比较多。你知道，你说像一般的那种年轻小朋友，了不起认识的就是学校同学、老师、家人、亲戚，然后你一见多识广，出了社会之后，同事、朋友的朋友，对不对？
我觉得也不是、欸，是不是我像我们这种年龄层，比较没有钱借人家。
也是有可能，因为你要我想要借你，我也拿不出来这样子。
或者是我会想很多，想说，哎呀，如果我今天借了钱，你不还我，我好意思跟你拿回来吗？那这样会不会有点就少了这个朋友之类的？
我觉得借钱这件事情哦，就是要借钱的人啊，就是心里面一定要有一个预设立场，就是这笔钱拿不回来。你在借出去的同时，你就要预设立场，拿不回来的话怎么办？
那如果我已经先预设这样的立场，我就借不出去。
因为你一定要拿回来，你不可以拿不回来这样子。
我一定拿，不会拿。
不是，你就我跟你讲，这就是有时候你看那个警员每次来说都很大方，会请客。但请客这件事情，你就觉得 OK， 你可以负担得起嘛？对，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
借
钱啊。
借钱其实要看金额啊。
对。
那通常来借东马是可能5000-10000之类，或者是。
5000-10000好像有点，我觉得金额偏小了，可能要万把块以上。
可是5000-10000，我就要想一下，
因为赚钱真的很辛苦，好不好？赚钱很辛苦，这样子。
对，如果你还要养家养家的时候，就觉得
养家、养小孩、
养
宠物之类的话，那金额都很庞大，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交情，而且像你讲的，如果今天是哦，像我们社交圈确实长大，我觉得长大之后朋友越来越少。
真的吗？
会让你愿意借他钱的那个交情，我觉得这个的朋友越来越少。
那如果我跟你借的话，你会愿意借我多少钱？
我愿意借你，因为我知道你跑不掉。
你在借钱给别人的同时，你真的设想很多的立场。
你总不可能为了我的5000-10000，然后辞掉工作。
但我如果要借超过10000块以上，你可能也是没办法拿不出来这样子。对。
可能10000块我愿意借你，但是有在10000块以上，不是我不愿意，是因为我拿不出来。
好，所以其实有很多现实的状态。那像猜猜我是谁这样子的诈骗类型呢？一个可能就是要借钱嘛，再来就是可能假绑架嘛，对不对？
假绑架现在比较少。那猜猜我是会找长辈，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长辈对晚辈有一种怜悯心。那如果我今天有冒称是他的晚辈或是亲戚打来，要因为遇到困难要借钱，通常很多长辈就会觉得说啊，可能真的有遇到困难啊，我要不要帮他一下？但如果遇到像我们就会先想到自己的困难，
就会想说，管你的这样之类的，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不然要怎么办这样子？
对，然后
还是你会打电话帮他想办法啊？
对，可是其实像我是觉得说，与其你要跟我借钱，我还是希望说有没有其他实际可以帮助你的方式。不一定是只有借钱这个，看你到底是遇到什么困难要解决问题。因为有时候一时的借钱可能只是短期的解决他的困难，那长期可能没有获得根本的解决之道。
OK， 好。
对，
所以你看，借钱真的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所以诈骗集团他们到底要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什么样的话术可以让这个被害人上钩，其实是一件很 tricky 的事情。
诈骗集团其实在这种案例，他是跟长辈是拔干净，就是打过去，然后开始嘘寒问暖
这脸皮要很薄。我天哪，
我遇到一个
脸皮要很厚啦。
对，我遇到一个长辈说，诈骗集团发现他会讲台语，然后他就从国语跟他转换成台语。
哦，就是语言的转换，
对，然后让他更亲近一点，然后跟他聊天。然后阿嬷他后来真的跟他越聊，他真的以为他就真的是他的亲戚。
是，
对啊，可能是像我们现在是都用社群，LINE 联络吧。有时候真的以声音来辨识 对方真的有时候可能会听错。
OK， 好。
对，啊，就像你很常听我们每个人声音，嗯，那你也许不会辨识错误，
对。
但是久久真的来电一个，有时候可能真的会听，
或者真的很久没联系，然后过年了打电话跟你拜个年什么之类的，忽然又想不起来这样子。
对，
啊，
尤其是过年很多要来拜年，真的你要嘛就想说你要干嘛，要嘛是你最近是不是要。
最近金额需求又比较大一些之類的，
还是说你是做了什么业务的工作？
对，这个在我们这个年龄层阶段
会这样想，因为
久未联系的朋友忽然来电，真的很害怕。
对，因为你一般的问候你，我觉得就是长辈图、早安图传一下就好了。
对，
特意打给你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他要干嘛？
是不是有？我们讲的实在一点啊，是不是有在做一些直销啦、
推销的工作之类
的，或者是一些保险业务的部分？这的确是我们实务上面会比较会去顾虑的部分啦。
对，那但是长辈的部分可能没有想那么多，那所以我们还是提醒说，家里有长辈的，就是还是要提醒长辈说，如果接货要借钱的电话，一定要找本人确认过。
OK，
遇到本人之后再决定你要不要借他。
你不要打电话跟本人确认哦，
就是对，不要同一支电话回拨确认，
这是不行的哈。
或者是你挂掉，然后去找你原本知道的这位亲戚的电话，打过去。那如果打不到，那就打给你们，因为你愿意借他，
共同熟识的人，
对，你愿意借他，表示你们有一定的熟识程度或交情。那要找到共同的朋友或亲友应该不难，那甚至最保险的方式就是找到本人。
对，找到本人其实是最方便的。
对，
那不是最方便啦，最实际的。
哦，对，实际，
然后能够再次的确认说他是不是真的需要这笔钱这样子。
对，那我们有听到有案例是有那个诈骗集团会冒用可能社区的名人，比如说社区理事长或是村里长的名义来跟民众借钱。那民众可能会像我刚刚的想法一样，就像如果你跟我借，我知道你一定跑不掉，我找得到你。那民众也可能想说啊，那个村长要跟我借，或是理事长要跟我借，那我再如果有需要，我再去那个社区找他要回来就好了。那没有查证就直接把钱汇出去，
殊不知他就是根本是假冒的。
对，他是假冒的，因为有时候诈骗集团都是赌一个民众跟可能参与村里活动、社区活动，跟理事长、村长的一些那个友谊的基础，然后去冒用这样子。
是 OK， 好，所以这个类似猜猜我是谁的诈骗类型呢，提醒大家接到电话的时候可以再次的查证。我也蛮怕有些人就是不是比方说我是诈骗集团，然后我打给警员，警员真的没有钱，真的借不出来，他就说不然你打给另外一个人好了，我给你他的电话，你去问他有没有钱之类的。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啊，好不好？自己没钱不要再拖另外一个人下水，就是说不然去问谁谁谁好了，他或许可以帮你什么之类的。这个实务上面好像也会遇到吧，对不对？
你是说比如说他打给我，然后我叫他打给三星，
对对对之类的，就是说你打给他，他可能比较有钱之类的，这种事也不要做，好不好？不要拖别人下水。
对，不要在电话任意提供别人的联络方式、
资讯，这样子让诈骗集团多了一个那个人头或对口之类的，好，蛮糟糕的。好，所以这个猜猜我是谁诈骗类型，今天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分享。今天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西分局的萧维轩警员，
谢谢大家。